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的第六讲啊，我们的题目是门徒与使徒啊。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？
是。
我们是信徒还是门徒？
是。
又是信徒又是门徒啊。那我们是不是使徒？
不是，
我不是。
我不是牧师，是不是使徒啊？牧师传道人是不是使徒？
也是
啊，好像也不是哈。
不是。
耶稣有几个使徒？
12个
使徒哈。那你们知道他名字吗？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福音书上有没有记载？有哈。四福音书有三卷福音书提到12个使徒的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12个使徒里面有没有保罗？
有。
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保罗吗？
没有。
所以福音书上有没有看到保罗？福音书上没有保罗哈。保罗什么时候才出现？使徒行传他才出现，使徒行传的第7章啊。那保罗是不是使徒？他是使徒，他是不是12使徒？
不是12使徒。
所以耶稣的使徒有多少个？所以不止嘛哈，12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使徒。保罗是使徒，巴拿巴是不是？
是。
还有其他的哈，保罗有提到说有两个人是比他先做使徒的，啊哦，所以那个我们看的使徒好像很多哈，门徒多不多？门徒很多，使徒也不少啊。那所以今天我们看的门徒跟使徒，我们把它弄清楚啊。那这样子就知道说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。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讲到说相信的叫做信徒嘛。那门徒呢？是门徒是怎么洗礼的哈，受洗的。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，啊，信而受洗的。所以我们洗礼之后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那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差别？
信徒门徒比信徒高点
高一点啊，还是惨一点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哈，因为福音书上有讲到门徒，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。那其实圣经上比较少讲到基督徒，圣经上提到基督徒只提到3次，可是大部分都是讲到门徒哈。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门徒，而且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传福音之后叫这些人怎么样相信啊，信而受洗。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啊，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28章的最后几句话哈，18节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。有没有听过大使命？大使命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使命，一个命令，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哈。你看第18节哈，16节讲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哈。第18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哈。所以你们要去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大使命啊。18节到20节，去干嘛呢？使万民做什么？做我的门徒。那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？对11个使徒说的，对不对？11个门徒啊，我们说他们后来成为使徒啊。然后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。所以他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去到天下万国万民那里啊，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传福音嘛，传福音让他们信而受洗哈，然后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还没有哈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哈。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门徒训练啊？门徒训练，什么叫门徒训练？就训练做门徒嘛啊。我们有没有训练要做门徒？所以门徒训练的意思就是训练这些人怎么样遵守耶稣的命令啊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你要做门徒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遵行主的命令啊，遵行神的话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。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做门徒一个啊，你要成为主的门徒，第一个你要相信受洗的啊，你信而受洗，受洗还不够，受洗之后还要遵行什么？主的命令。主的命令在哪里呢？主的命令在圣经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成为基督徒要不要读圣经？你要读圣经，不读圣经你不知道主的命令是什么啊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之后也要照着去行啊。然后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会变成什么？变成主的门徒啊。所以我们思想一下，什么叫做门徒？门徒的意思就是哈、啊，门徒就是学徒，我们讲到学徒或者讲到学生啊。那英文叫做 disciple 就是学习哈、啊。你跟谁学呢？你跟一个老师学啊。你跟一个，有时候我们讲的说你要找一个老师，对不对？看怎么样的老师。如果你想学画画，你要找谁？
画家
你不要找我，找我的话画的什么那如果你找到张大千，大家知道张大千，哇，那不得了。张大千你要做他的学生还不容易啊，对不对啊？他有很多的学生啊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，张大千的女弟子哇，个个都是很有来头啊。大家听过讲宋美龄吗？啊，宋美龄也是他的学生，是他的关门弟子啊。对对，那已经是他已经很老了，对，已经不收弟子了。那现在这个讲宋美龄，我们讲蒋夫人，你要学画，找这个张大千做老师，你收不收啊？本来他不收的，哎，可是这不行啊，这个你还是要收、啊。所以他最后一个学生叫做关门弟子啊。那所以你看蒋夫人讲宋美龄的画，你没有看过？他很擅长工笔画啊，工笔画，所以你要找个老师。那所以你最大的目的是要成为什么？像老师一样的啊！你不要画了之后啊，你的老师是谁？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你画的这么不像老师画的啊，没有他的一个风范，那不行啊！所以我们讲到，你要做门徒，就是找到一个老师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啊！所以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成为怎么样？像耶稣一样的人啊！我们像不像耶稣啊？大家看一看，哇，好像耶稣，好像耶稣啊！那这样表示说，哎，这个就是真的成为主的门徒哈、啊。所以你成为主的门徒，不只是相信而已，你还要遵守主的话啊。那在耶稣的时代，他呼召门徒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你要怎么样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呢？你看他怎么样带他的门徒？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要成为我的门徒，就是哎，来来啊，就呼召他们就跟随耶稣。所以你要跟随耶稣，耶稣到哪里，要不要跟着他去？要哈、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，有时候聚会，哎，很不错哈、啊。但知道最近以利亚牧师不是到我们当中吗？哎，有一批人是跟着他去啊，他不管到哪里哈、啊，他就看去参加那个聚会啊。就是你跟着这个老师哈、啊，如果你跟他更亲密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哈、啊，你就会跟他一起住，跟他一起生活。所以后来耶稣哈、啊，他有很多人跟随他哈、啊。你知道耶稣当初哈、啊、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多少个？很多很多哈、啊，多到多少个？最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经上有没有记载，好多好多的人拥挤着他嘛哈、啊。有一次他不是喂饱5000人吗？这些人干嘛？就是跟着他嘛啊，他到哪里就跟着他，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到后来耶稣也行了一个叫做5饼2鱼的神迹啊。那男丁不算妇女小孩子，共有5000个人啊！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人数是非常多。那可是耶稣呢？如果这么多个人跟着他，他没有办法好好教他们啊！所以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在这当中就选了多少？12个人啊，不多也不少。所以12个是一个很好的数目啊！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生活在一起啊！耶稣到哪里去，耶稣就带着这12个门徒，其他的可能就放下来，就不带着他们啊。那有的地方有的场合耶稣只带了3个门徒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这个场合，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到12，为什么选12不是13不是10个啊？也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经上很多的数目字都有它的意义啊。那耶稣为什么选12个门徒呢？因为12所代表的意义是像对应于以色列有多少人？12支派啊，12支派，然后发展成一个国家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12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神百姓的数目字啊。讲到旧约以色列12个支派所形成的一个国家，12啊。所以你想到12，就说神的百姓，旧约神的子民，12个支派。那新约神的子民呢，也是从12开始，对不对？ 所以开始的时候其实是零嘛，啊，开始是哎有了耶稣，然后再十二个门徒。那以色列也是一样，开始哎有雅各，对不对？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，然后才成为一个国家。那这个国就是神的国嘛，啊。那同样的有耶稣，这是新约的时代啊，新约是从耶稣开始。啊，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，因为他没有结婚啊，所以不是像雅各一样，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新约是属灵的哈。啊，所以他带着这一群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讲雅各生下来的孩子像谁？就像雅各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生下来的，对，他不是从这个肉身生的，他是从灵生的啊。那这十二个人生下来都是一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彼得有彼得的样子，约翰样子，多马的样子，个性也不一样。可是神怎么样？跟了耶稣之后，他们都像谁？他们都像耶稣啊。所以其实耶稣就这样子哈，他选了十二个门徒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要建立一个新约的子民，新约的子民也是十二啊。所以到世界的末了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十二这个字又出现了啊。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，然后呢，新约耶稣的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个使徒的这个名字啊，是被建造起来。所以将来在天上哈，神旧约的子民跟新约的子民都会在天上相遇啊，所以其实神拣选耶稣拣选这十二个门徒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他要耶稣要建立神的国度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先拣选十二个人开始啊，因为选了五千个，对不对？这些五千个是跟随耶稣没有错，你跟随耶稣不见得说你想要像耶稣一样啊，很多人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吃饱，哎，跟着耶稣是免费的啊，很多人去教会干嘛？目的是什么？哎，教会有免费的午餐供应哈，啊，或者说有很多的好处。所以当初跟随耶稣的也是一样，耶稣说你们跟着我啊，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不过是因着饼吃饱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耶稣知道说，如果他建立神的国度，是一个愿意跟随他而且跟随他到底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相信还不够，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哈，啊，信徒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讲相信信而受洗就够了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啊，很多人信耶稣嘛，我们知道说耶稣当时跟随耶稣啊，有很多，那他们都称为说耶稣的门徒嘛啊，我们是跟耶稣学习的啊，他登山宝训，他不是讲了很多的教训吗？我们都在学习嘛啊，你看三十一节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，对不对？这些是信徒嘛？啊啊，说什么呢？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什么？就真是我的门徒啊！有个条件，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你要成为主的门徒，有个条件是什么？你要遵守神的道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说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对不对？相信了啊，信了。而且呢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好，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道的时候就不一样。为什么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就会像耶稣呢？以色列人有没有遵守律法？以色列人他们守摩西律法啊，不吃猪肉啊，他们守安息日啊，不杀人啊，啊，不偷盗，不奸淫什么的，他们有没有守？都守了哈。那守了，那只是一个律法条文。所以真正的啊，我们要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，是遵守神的话，不只是遵守神的话，而且啊，当你遵守神的话的时候，有一个意义啊，因为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啊，神赐给我们的是圣灵，记得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看一下哈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，为什么我们遵守神的话啊？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主的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啊。你看第十四章，那耶稣知道说啊，他要让他的门徒成为像他一样的，就是他们必须要重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过去的叫做肉身的生命，属肉身的就是肉身，属灵的才是属灵，所以他们一定要重生，从水和圣灵生的。从水就是你悔改信主啊，经过洗礼，但是还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啊，所以你必须要从里面，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从圣灵生的，这样子，然后圣灵一直在你里面，你又遵行神的话，圣灵又一直住在你里面，久而久之，你的生命就跟神连接在一起，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所以你的样子会像谁？会越来越像耶稣，不要怀疑啊，不要怀疑，只要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哈， 我们一定会改变。我们每天喜欢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照镜子，对不对？你就天天照，天天看啊。如果看了有时候忘记，哎呀，一年前的样子是什么忘记，你可以把它iPhone 把它照起来，每一天照一张，每天照一张，你看到哎，这个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变化。只要圣灵藏在你的身上的话，你就会有变化哈。你看，所以是要靠着圣灵，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样子才会变成神儿子的形象啊。你看第十五节，十四章十五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主的门徒，你要遵守这神的命令啊。”然后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。这边讲到保惠师，他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会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？
会
啊，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不一定哈，哎，因为我们要像耶稣，一定要结出果子，对，那个爱、喜乐、和平，是从里面啊。如果你在外面的话，圣灵在外面，你会不会生命像耶稣一样？就不会哈。圣灵是赐给我们，可是如果他你把它放在外面的话，哎，圣灵啊，谢谢你赐给我啊，但是你睡外面就好了，你不要进到我里面啊，我里面有点不干净啊，啊，不方便让你住在我家，你住在车库好了，你住在外面哈，这样子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？生命不会改变，所以圣灵赐给我们是好的，但是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边有讲他说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啊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世人就是不信的人。不信的人就不会有圣灵，信的人有圣灵。但是圣灵赐给我们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与我们同在，一个是在我们里面。注意到这个哈，只有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生命才会改变哈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什么？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什么？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有两种啊，一个是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一个是什么？也要在你们里面哈。然后后面又提到说，他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呢？二十三节哈，里面讲到说，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”又在讲到哈，你遵守主的道的时候呢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大家看到那个同住，对不对？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条件，其实当我们遵行他的话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说：“你们若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”真是我的门徒，就说你的样子就会越来越像耶稣。好，就是圣灵。必须是这个样子哈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哈，我们才知道主在我们里面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哈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的那个哈，马太福音说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让他们受洗信了哈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哈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第二十四节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怎么样住在神里面，遵守神命令的才住在神里面，不然的话你都把神放在外面了啊。然后神也住在他里面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你把这几个经文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啊，我们成为门徒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哈，活出他的样子的时候，他做的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做出来？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了啊。他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可不可以做出来？可以啊，我们去传福音。还有一个，他给我们有一个命令，我们除了大使命之外还有一个大命令，大诫命。大使命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大诫命是什么？彼此相爱哈。旧约有十诫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诫命。那新约有几条命令？新约只有一条命令啊。耶稣说：“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”哎，为什么不是两条？为什么不是十条？他说：“一条新命令。”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哈。那新命令是什么？就是叫你们什么？彼此相爱哈。如果你看到刚才我们看二十四节、二十三节也讲哈，神给我的命令是什么？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信，对不对？并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什么？彼此相爱哈，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啊？彼此相爱看情形，对。如果你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，这样子彼此相爱容不容易？太容易了哈！我跟我太太第一次见面，一见钟情，就是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我看她很可爱，她看我也是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就很容易啊。 但是如果对你看他不顺眼啊，你们有没有这种追求你的人，这个你并不喜欢他，对，你叫他哎呦哎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爱你，你也来爱我吧，但是我根本就看不上你，对，那你很不可爱嘛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到彼此相爱好像是有个条件，可是耶稣叫门徒彼此相爱是怎么个相爱法？
像他爱我们，
像他爱我们一样。主怎么样爱我们呢？也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、啊，我们喜欢读第三章十六节，对不对？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大家也看看啊，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的，他说主为我们舍命。我们知道什么叫爱吗？啊，你谈恋爱的时候知道什么叫爱吗？我们大概也知道爱哈、啊，那个感觉哈、啊。但是神的爱是什么？我们讲的爱是神的爱哈、啊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也当怎么样为弟兄舍命。所以主怎么样爱我们呢？耶稣是为我们舍命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彼此相爱的意思哈、啊，并不是按着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着谁的意思？按着主的意思，用主的爱彼此相爱。我们有首歌有没有讲，我用主的爱真诚的来爱你，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。主的爱是什么的爱？牺牲的爱，就是舍命，主为我们舍命的爱。所以我们要爱弟兄也要当怎么样，也要舍命的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主叫我们爱，可是这人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舍命，对，放下我自己的感觉，对，好，用我的意志，其实是让主的爱浇灌在我里面哈，我们就可以这样相爱。好，我们看另外一个哈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，讲到那个新命令哈，只有一条，不多不少，只有一条哈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，啊，十三章三十四节，他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”什么叫新命令？新命令的意思就是以前没有过的。啊，十诫是什么命令？是旧命令，对不对？不可杀人是什么？旧命令，对不对？摩西律法就有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，对，这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？这旧命令嘛，哈、啊，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就这样说的哈、啊，第四第五节哈、啊，那彼此就是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这也是旧的命令哈、啊。可是新命令是什么？新命令是彼此相爱，用主的爱，用耶稣的爱彼此相爱，这个是新的，这是旧约所没有的哈。啊，你看第三十四节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哈、啊。然后这个爱呢，后面有解释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什么？怎样相爱？就是用舍己的爱，不是用自己的爱，用神的爱。那神的爱，你要怎么有神的爱呢？你怎么样得到神的爱？在约翰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啊，第五节的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，所以神的爱是怎么来的？是从圣灵来的。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爱哈。所以我们在为什么就说我们一定要先遵行主的命令，我们先要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。然后第三十五节哈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什么？我的门徒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？哎，别人为什么认不出来？哎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是跟随基督的吗？为什么认不出来？哦，因为你好凶啊，是吧？因为你怎么样啊？你的样子还是你的样子啊。但是如果你哎柔和谦卑，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，表示不一样。你的里面有基督的爱，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啊。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意思就是，众人认出你们就是我了，我这是在你们里面了，你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门徒的意思，其实是有很深的意义啊。在你如果把圣经上里面讲的那是门徒的意义哈、啊，把它弄清楚，那这样就可以了哈、啊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讲到使徒哈、啊，我们讲到其实不只是门徒，而且是使徒。那门徒跟使徒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是有不一样哈、啊。那我们先看有个地方哈、啊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。所以这个我们讲四福音书的时候哈、啊，我们今天看的是从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看到第十二章这一个段落啊。从这个段落我们看到他比较多强调的一个做门徒的啊，好，再配合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我们来看哈、啊。你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啊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啊，给他们权柄啊，然后能够赶逐污鬼，并医治他们各样病症啊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然后呢第二节怎么说？ 这十二个使徒，十二使徒的名记在下面。哎，前面讲十二个门徒，后面怎么样？你怎么就变成使徒了呢？门徒怎么会变使徒？所以这个门徒跟使徒不一样哈。我们讲到门徒的意思，就是跟着一个老师学习，最终的目的就成为像老师一样的人。那这个有个学习的过程哈。那学习好了之后，你要出师嘛？出山，你有没有听过出山？啊，一个师父跟你讲说：“哎呀，徒弟啊，你这个学的我已经都把它教光了哈，也再也没有办法教你了。现在你要干嘛？你要出山啊，替天行道。我当初做不完这个事情，交给你了。啊，所以你已经学成了，你就要出去做事哈。所以同样的，门徒是到耶稣面前来，跟耶稣学习，跟耶稣生活在一起，接受装备，对不对？一旦怎么样？”这个日子满足的时候，耶稣给他权柄能力，那他们就像耶稣一样了啊，那他们就可以做耶稣所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成为使徒了。所以门徒的意思是跟着耶稣学习，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。使徒的意思呢，使徒这个字啊，在英文叫做 apostle 啊，我所在是从希腊文来的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奉差遣的，差你出去的啊。所以如果被耶稣差出去的呢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使徒了，因为他是被差出去的哈。所以门徒是，哎，你过来跟随他的叫门徒，来跟着我。使徒呢，走走走走，出去出去。所以他说你们要去嘛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个去这是一个命令，你们出去的时候就是被耶稣差出去了哈。所以当被耶稣差出去的时候，耶稣会给他权柄能力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使徒有时候不只是这十二个，所以我们在问说保罗是不是使徒呢？保罗是使徒啊。哎，保罗使徒这个好，他原来是门徒，可是后来变成使徒，是什么时候呢？也是被差出去的时候哈。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啊，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啊，你看使徒行传讲到保罗信的时候有没有啊？信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，那时候他是不是使徒呢？他不是使徒哈，他跟门徒生活在一起。哎，后来他有恩赐，那恩赐的巴拿巴就找他哈，哎，你圣经很熟嘛，来教我们圣经吧啊。所以巴拿巴就找了扫罗来了哈，那他们就一起在那边跟那些门徒生活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保罗就教他们圣经啊，所以保罗的身份叫做教师啊，那也有先知哈。可是他们不是使徒，为什么不是使徒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被拆出去的，他没有被主的命令，主没有说把你拆出去哈。很多人讲说，哎呀，我现在要做什么日本的使徒，因为我去日本传福音，我要做非洲的使徒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但是问题是谁叫你去的？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中国的使徒？谁是中国的使徒？有人讲戴德生啊，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啊，人家说他是中国的使徒啊，你看他是不是中国的使徒？啊，第一个，你看他的工作的果效有没有果效？哎，真的是有果效哈。再来是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他是不是主所差的啊？其实他后来在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，他从小就有一个心智，就想去传福音。啊，他听到有人宣教士，因为他的父母亲啊有很多宣教士的朋友，哎，讲从大陆从中国来回来，一讲到中国的事，哦，他心里面就蹦蹦跳，就立下一个心智。那他里面也感觉到神就是要他去中国。所以其实就是主差他去的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他们宣教士到了那个地方去，为什么他们去那个地方？其实是主在呼召他们啊。像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，威廉·科瑞哈，还有这个马里逊啊，还有很多，他们去是主叫他们去的啊。Hedson 啊，有一个叫做哈德森，是缅甸的使徒，因为他们去那边真的是带下复兴，带下那个宣教的果效。因为是主差他们去的啊，所以这就不一样了。主差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权柄能力。可是主如果没有差他们去的话呢，那他们可能就是一个门徒而已，他们只是在那边聚会，或者他那边在那边建造教会哈。你看，我们看一下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三章哈，十三章讲到那时哈的。第一节啊，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大家看到啊，这边有没有使徒？没有使徒啊，他们叫做先知，他们叫做教师，是谁呢？是巴拿巴，对不对？还有称呼尼杰的西面啊，还有古列奈人路球啊，还有马念，还有并扫罗，扫罗就保罗啊，所以他们是 先知，他们是教师，他们不是使徒。然后他们在祷告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哎，忽然圣灵在他们当中说话。记得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，就是神在说话，耶稣在说话了哈。圣灵说什么呢？要为我分派谁？巴拿巴和扫罗。所以选了几个人？两个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出去的时候几个人出去，都是两个两个出去哈，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有没有被差遣出去？有了。谁差遣的？
神
圣灵哈。然后于是就进食祷告，爱主在他们中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所以圣灵差他们出去，而且教会也差他们出去，所以他们后来也回到，常常回到安提亚哈。所以有教会的差派，也有圣灵的差派。所以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在讲到说，如果你有感动是出于圣灵的话，哎，我们教会也帮助哈。但是呢，最重要的是圣灵差派你出去。圣灵差派他们出去之后，他们就不再是先知跟教师了。后来他们不是在那边哈传福音，他们第一个到的地方到居比路啊，那到居比路，那我们看这个就碰到了有一个叫巴耶稣的哈，他那个是行法术的哈。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哈，在第八节哈，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，这名字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，抵挡谁？抵挡使徒。哎，这个原来是先知跟教师啊，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啊。现在怎么样？他名字变成什么？变成使徒了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一拆出去，马上他们就名字就改了，就变成使徒啊。就好像耶稣不是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吗？当给他们权柄能够去赶出污鬼的时候，哎，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就记在下面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就是这样。另外一个哈，我们再看到在第十四章哈，在第四十章，后来他们到了加拉太的，但有个地方他在那边医治好一个生来是瘫痪的，然后他们后来想，哇，有神在他们当中了哈。这边圣经的记载哈，然后他们就这些人哈，第十三节，城外有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圈到了门前，要向众人哈，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哈。然后巴拿巴、保罗二使徒听见了，就怎么如何如何哈。所以这后来称呼他们叫什么？叫做使徒啊。为什么是使徒呢？就是因为有神的差派。好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啊。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门徒啊？你要说如果你要是门徒的话，你就要常常跟耶稣在一起，要遵守他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遵守他的话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哎，有一天忽然你在那边常常亲近神，忽然神叫你说，哎，去怎么样？去哪里？也许去传福音，也许去宣教，也许去什么，也许去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啊。去这个有一个人生病了，你烧鸡汤给他，你是不是在回应神的呼召？
是。
那你是不是使徒？
是。
是，因为我是奉差遣的，不一定是传福音，而是哎去探望一个病人啊，神感动你去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使徒记的啊，你可以很狭义的讲，就是十二个使徒啊。有时候我们讲十二个使徒以外就不是使徒了。啊，那但是保罗，你看到保罗他也是使徒啊，但也可以很广义的，广义的就是当我们得到主的命令的时候，哎，主叫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使徒啊，哎，所以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。但是条件是什么？你要听清楚，是从神那边啊差来的哈。但如果是教会差你去，牧师叫你去的，哎，我是使徒，那就不一定哈。你是奉谁的？是牧师，哎，叫你去关怀这个人，哎，但是好像，但是如果这也是你的感动，觉得哎，神好像叫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那其实我们在狭义上来讲，我们都是使徒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，耶稣他今天我们看的就是门徒跟使徒哈，所以把它弄清楚。好，那耶稣为什么要找了这个十二个人哈？我们说他的意义就是他要建造神的国啊，那神的国。不是他一个人建造的，记得哈。耶稣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，那他传福音传了三年半了哈，有多少人跟随他呢？到后来我们说他做得很失败，三年半只传了几个人，只有十二个人跟随他，那其中还有一个卖他的哈。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耶稣是个很失败的。这个我们看马里逊也是一样哈，马里逊来到中国，你知道他传福音之后结了多少果子？他们吵了半天，好像大概只有七个人，所以一个是两个手指都数不满啊，七个人，二十几年来啊，但是他神叫他去的，他编写那些圣经，后来他到了马六甲有个地方哈，办了一个英华书院哈，然后英华的这个 印刷厂，他在那边传福音啊。那有印刷厂工人就这边读读这个圣经，读了读之后这边就信了哈。所以第一个信主的哈是就是怎么样，是印刷工人哈，因为看圣经看多了哈，后来就相信了哈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，所以这个有神的心意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大不大，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很大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哈，耶稣一个人他做不来哈，那耶稣是复活升天之后就可以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升天之后他就要把圣灵赐下来，圣灵赐下来就分赐在门徒的身上啊，所以门徒也要行各样的神迹奇事，跟他做的是一样的啊。你看在最后一段啊，35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宣传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传道医病赶鬼啊。然后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的人你要教训他们，对不对？成为门徒不是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。所以主日学班还好啊，我们有这20个左右啊。那但是有人的需要可能不是，哎呀这么多人，如果一个教会太大了哈，几千人的教会很难去牧养，很难去教导哈。那有时候甚至要一对一，对，有时候你不明白啊，私下来我们要开小灶啊，然后这个私下要讲，所以很需要牧人。所以于是就对门徒说了哈，他就对门徒讲，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怎么样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。所以为什么他需要找门徒？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啊，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的，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受了很多的限制，对不对？他只能在耶路撒冷那边。中国需不需要福音？中国需要福音。如果他要到中国来的话，哇，走丝路啊，走了好不容易，他走了一整年到了，然后在那边传福音，哎，又赶回来，那时间不是耗掉了啊？所以我们讲当时耶稣受到这样的限制，时空的限制。可是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他赐下圣灵来，那有没有受到限制？没有受到限制哈，因为传福音你需要圣灵，耶稣传福音需不需要圣灵？需要。可是那时候圣灵只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啊，所以他说他知道啊，有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之后，他复活升天，复活升天之后就要怎么样？
赐下
圣灵来，圣灵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他一样。当初圣灵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有吗？然后使被掳的释放，医治伤心医好的伤心的人，瞎眼的看见什么什么的。那门徒来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？可以，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。对，所以耶稣不是跟门徒讲吗？啊，这个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啊，等候什么？是等到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在使徒行传一章8节讲的哈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就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啊！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靠着圣灵。所以我们靠着圣灵之后做的事情，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啊！我们看一下在哪里有写到哈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章，约翰福音的第14章，我们说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怜悯他们的啊，行了好多神迹奇事啊。然后第14章其实就讲到说哈，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了哈。然后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为什么可以行这些神迹奇事？是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啊。然后第12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传道医病赶鬼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对不对？信我的人怎么样？也要做，而且并且要做比这什么更大的事？你想，你有没有想象到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是耶稣说的，这个事会不会成就？他说的一定会成就哈。然后呢，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那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我往父那里去。哎，我们讲这东西有没有一点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啊？要做比我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耶稣往父那里去有什么？发生什么事情？耶稣说，我去是什么样？与你们有益的。我如果不去的话呢，怎么样？宝惠师就不来了。对，我去了就赐下宝惠师来。所以我往父那里去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要去就要差遣宝惠师来，宝惠师来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可不可以行比我更大的事情？就可以行比耶稣更大的事，就是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做门徒的意思，就是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。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人，只有你跟他学习， 啊，不只是表面，而且是真的是要整个生命能够像他一样，是从灵生的，一定要圣灵啊。那耶稣讲到说，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信他的人就领受圣灵。但是有了圣灵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怎么样？遵守他的话，不只是相信而已。所以很多人相信耶稣，信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啊，样子还是像什么？像自己啊，哦，这个还是一条好汉的，这个哎，你怎么还是你的样子啊？哎，有人信了一年，哎，这样子就不一样了啊，样像谁？像基督一样啊？你知道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小基督，基督徒的意思是像基督一样的人，像基督一样的人。以前不叫基督徒，以前都叫门徒。圣经上什么时候讲到他像基督？上到基督徒啊，这个基督徒出现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1章。我们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啊？我们现在一信就成为基督徒，哎，这个有点太快了啊，太夸张啊！你像基督吗？我看看，啊，那要成为像基督，其实也不要很长，你知道多久时间需要？一年时间就可以了，相不相信？啊，我们看一下在《使徒行传》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讲到有一个教会叫安提阿。对，安提阿教会，他们信的时候圣灵在他们身上，可是哎，可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教训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遵守耶稣的教训，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改变了，改变我们的样子，就不再像我们过去的哈。你知道安提阿，他在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地方是三教九流，刚才我们有读到，啊，有先知教师在那里面哈，他们不同的身份，有的是从北非来的黑人古利奈人哈，也有是什么马念。与希律同样的马念是贵族的哈，还有巴拿巴他是个利未人哈，还有扫罗他是什么？他是法利赛人，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起，所以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样子都各有各的样子，所以我们讲到三教九流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经过一年之后呢，这些样子全部都变样了，变成几个样子？一个样子，那个样子叫什么样子？是基督的样子啊！所以他们看，哎，这些怎么三教九流？一年之后呢，他们样子都不一样了，哈哈，他们都像谁？像基督，就嘲笑他们，哎，你们这些基督徒啊！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你知道那个徒哈，啊，这个在原文上的意思就是你跟随那个人，你死心塌地的，就是他的死党，他的喽啰。所以这个很难听，所以当时讲，哎，基督的喽啰，哈，你如果被人家讲说你是基督的喽啰，啊，基督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啊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哈，啊，因为在当时有很多，有没有听过希律党人？什么叫希律党人？希律党人其实就是希律徒，希律徒，哈，啊，就是希律说什么你就，哎，对他讲的就是我们要跟随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，哇，哦，开口闭口基督，啊，耶稣说什么？哎，我们有没有常常开口闭口基督？你如果开口闭口基督徒，哎，那你就是基督徒了哈。所以这个需要多久时间呢？一年的时间哈。所以我们看这些人哈，第十一章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哈，那些第十九节哈，那些因斯提反的四遭四散的门徒啊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然后他们去向犹太人讲啊，不只是向犹太人讲，也向希腊人、希利尼人讲哈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很多了，圣灵就在他们身上，对不对？但还要有一个条件，记得信而受洗之后，还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道啊。所以这个风声传到这个教会中，哎呀，这些人要门徒训练嘛，对不对？那找谁呢？找巴拿巴去啊。哎呀，巴拿巴想说，哇，这么多人，哇，这些人，他觉得罩不住，那找一个，哎，想到一个很厉害的谁？保罗哈，你知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，哎，问一个问题，哎呀，把他难倒了啊，因为他圣经不是那么熟。哎，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圣经最熟，他是法利赛人哈，话讲话头头是道的哈。哎，找罗来，所以就找了扫罗啊。所以于是你看到他找到了，在25节，找到扫罗之后，找着了就带他往安提阿去。他们有足足多久的时间？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，然后教训怎么样？许多人，然后门徒称为什么？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啊，所以门徒的意思是哈，成为基督徒，哇，你的样子都像基督了啊，是这样子开始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的意思，记得哈，就是要不只是信而受洗，还要教训他们遵守。门徒的意思就是像耶稣一样的人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哈，啊，就可以看到，是因为要收的庄稼多， 那耶稣就找了这十二个门徒哈。那耶稣要找这个十二门徒，在路加福音有提到哈，他是上山整夜祷告才选十二个人哈。他不是在那边看，哎，哪个长得比较高大、高头大嘛，比较帅的哈，比较顺眼的选，不是，而是他祷告了之后，路加福音在讲，哎，然后他就选了十二个门徒，他有没有选错？好像还是选错了，有一个哎，这个是你还能看不出来吗？哈，这犹大，但其实都是神的意思哈。没有犹大的话，耶稣也怎么上十字架的？这个都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拣选十二个人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哈，这个从第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到第十二章啊，在这一段的，是因为第九章里面讲到要收的庄稼多，然后拣选了十二个门徒。后来就差遣他们，就成为使徒哈。那这当中还有一些事情哈。那我们就这个三个福音书，大家就对照去看哈。那我们看整个今天所看的哈，就看讲义。记得选召跟差遣这是不一样的哈。你呼召，然后被差出去，被选上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是怎么样？讲到我们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跟耶稣基督一同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啊！要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成为像他一样进到那个荣耀里。所以我们第一步的时候是被召，第二个呢是被选，对不对？被召的时候哇，好多人，对不对？耶稣一讲到的时候哇，好多人跟着他，5000多个啊，10000个。那可是他在当中选了十二个啊，被选上的多还是少？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啊，所以他知道哪一个是真心要跟随他的啊。很多人很愿意跟随他，但是还有第三个部分叫做什么？你跟随，对不对？被选了，哎，你来跟随我，哇，跟随到一半好累啊，怎么样？开小差，用这样子啊，休息一下啊，放假一下，还要怎么样？有忠心。忠心跟随到底哈，耶稣说我在哪里，跟随我的人也在哪里。耶稣走的是叫做什么？十字架的道路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所以你要做门徒，你除了遵行主的命令之后，哎，遵行主的命令也很容易啊。啊，你要做礼拜，哎，我来了，啊，十一奉献我做了啊，然后干嘛爱人我都做了，但是呢，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哎，这个呢？我考虑一下，我回去再算算看哈。所以你要成为主的门徒，其实要不要算计一下，你能成还是不能成？你看，所以你们要不要做主的门徒？啊，你要做主的门徒，要不要算计一下？啊，跟随耶稣的这个算盘打一打啊，你要付多少代价？你有多少回报？投资报酬率是多少？要不要算一算？耶稣也叫我们去算呐。啊，你不要说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好像是太不属灵了。要不要算？
要
算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算算看啊，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4章啊，有许多人来跟从耶稣嘛啊，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25节14章路加福音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？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啊儿女、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哇，这个代价大不大？很大哈。然后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好，他讲了这句话，会不会很多人离开？可能就很多人离开哈。我的肉是可吃，我血是可喝的，就很多人离开了哈。然后呢，28节讲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做下计算花费，能盖得成盖不成呢？啊，你不要盖到一半啊就盖了哈，但是没有算计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啊，然后免得呢你开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的人都什么笑话他，哎，我要跟随耶稣，昭告天下，告诉我亲朋好友啊，跟随耶稣，跟到一半呢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太累了哈，这样那就笑话他了。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啊，那所以另外一个举个例子啊，如果要打仗，要不要算一算啊？跟川普打仗啊，你要不要算一算？啊，经济战、贸易战打得过打不过啊？有人就说啊，我们有民族气节，不可以。你要算计啊，你能不能打不能打？你的筹码够不够？子弹够不够？但子弹不够，你还跟人家硬打的话，到最后很糟糕啊。那所以这边讲到说，10000跟20000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要去和谈啊。那这样，你们无论何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哇，撇下一切所有的，所以你们知不知道？撇下一切所有，哎，我以为只是听他的话就好了吗？ 他的话也，我想也要求也不是太高，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撇下一切啊，所以现在讲清楚了，算算看他，好了好了，我们想说，好，那我们要得到的代价是什么？得到的投资回报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话，我们得到的报偿是什么？有一个少年的官，有没有跟着耶稣啊？他说：“哎，主啊，夫子啊，我要来跟随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？啊，耶稣说：‘啊，你来跟从我，你要变卖一切，怎么样？分给穷人，你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永生，而且你又来跟从我，你就要成为我的门徒了，这样好不好啊？’就那个人就怎么样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放不下嘛。”然后那个哇，那个耶稣就怎么说？哎呀，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啊，要就像骆驼要穿过针的眼啊，比这个还难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谁能够得救呢？啊，那可是彼得想说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撇下一切？那彼得有没有撇下一切？有啊，哎，我撇下一切的，他不像那个财主太多了啊。那彼得的东西多不多？不多哈，他有什么？就是欲望那个船。然后彼得打鱼的技术好不好？很不好。这个五音书上记载，打了一整夜没有鱼啊！你说这种技术，你还是渔夫吗？啊，要不是耶稣帮你的话，你都打不着啊！你一次打不着，那肯定是这个是运气不好的。圣经上讲到两次，还有一次是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又重操旧业，他又去打鱼。打了一整夜怎么样？又是打不着的。哎，这个你看一次的话，可能是你这个运气不好；第二次你就知道你技术太差了，对。可是耶稣又告诉他怎么，哦，他又钓网到很多的鱼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做不好的事情，你这样要撇下这个，容不容易？哎，太容易了。赶快，这是哎呀，我要换一个啊，另谋高就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耶稣跟他讲说，从此以后你要什么？得人如得鱼，你打鱼的功夫太差了。得人如得鱼，哎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彼得得鱼的技术很差，那你得人的技术是不是也很差？如果他靠他力量的话，肯定得不着的。靠耶稣的力量，有没有得着？
有
哈，因为耶稣告诉他怎么做，他去做的时候，哇，满船的鱼。所以彼得一传福音，几千个人信主。有一次3000个人信主，对，然后另外一次5000个人信主，那是谁做的？圣灵啊，因为耶稣叫他做的，哎，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得人如得鱼也是一样，你靠你的力量肯定打不到鱼啊，你靠我的力量怎么样？遵守我的指示，你一定打得到鱼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哈，是当我们撇下一切，我们得到的报酬是什么？彼得很得意嘛啊，你看他就说了，在19章马太福音19章27节，啊，耶稣彼得就对耶稣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耶稣就说：“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你这跟从我的人呐，啊，撇下一切跟从我的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”也就是说，哇，好不好？耶稣将来荣耀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你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一同好掌管治理啊这个神的国。然后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兄弟姐妹哈，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，然后必要得着百倍啊！今世你现在活着的时候，你就要得到回报，这个回报是多少？百倍的回报。投资报酬率好不好？啊，我投资股票、投资房地产都还没那么多哈，虽然房地产现在上涨啊，也不过10来倍、20倍最多这样，它是百倍，对不对？然后并且要承受永生。好，将来要承受永生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哈。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哈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讲到说哈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这个哈，在第37节，你要做主的门徒，有个条件就是你不能爱人事别的人事物过于爱耶稣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你要把怎么样，耶稣放在第一，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的儿女父母哈。如果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儿女父母，这不需要人家教的哈。我当然可以爱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的爱有没有限啊？这个哇，看到 儿子好可爱，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哇，怎么讲的，好可爱，亲他，抱他，对不对？到他晚上把你哭醒，把你叫醒，哇，我的小祖宗啊，这个的啊，你可能很受不了哈、啊。所以，但是从神来的爱呢，是怎么样？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们以为我们很爱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做父母第一次做爸爸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怎么样做爸爸的感觉好不好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第一次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。从神来的爱才是真的恒久忍耐。所以我们讲，神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孩子，因为我们的爱有限，哈、啊，有一天会抓狂，受不了了哈、啊。但是神的爱会叫我们说，我们先爱耶稣的话呢，那就不一样。我们先爱耶稣，我们就生命就跟神连接上啊。”那神就会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再去爱人，这个顺序不要弄错哈、啊。然后这个你如果不爱我，过于爱一切的话啊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然后你接下来他说第38节哈、啊，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？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舍己哈、啊。路加福音9:23那边讲舍己，放下你的自己，好、啊，然后完全顺从神哈。啊，然后接下来39节说，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必须被开启示你才明白，得着生命要失丧生命，得着生命是得着你自己的生命，你舍不得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会失去主要给你的生命。圣灵已经在你身上，你还是一直爱自己啊，你不肯背十字架，不肯降服的话，你就失去了圣灵在你里面的生命。但是呢，好，如果你放下你自己的生命，你舍己，哎呀，我向着己死的话，你就会得着什么？得着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，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，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有它的条件啊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回来哈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讲义哈，这样子大致看一遍哈。所以第一个哈，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，那耶稣就叫他们与他同在。又赐给他们权柄，差遣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啊！因为庄稼已经成熟，所以要打发工人做工。所以神呼召门徒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的国，也真的12个门徒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这个神的国就被建立起来啊！我们看从2000年这个国度就已经成型了哈、啊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、啊，最终我们要跟主永远在一起。好，那耶稣呼召的门徒哈、啊，记得我们讲到12个门徒啊。这12个门徒大部分都是从加利利那边来的啊，那其中有一个可能不是加利利人啊，叫做犹大，犹大叫加略人啊，那加略的意思可能是一个地名啊，那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呼召，其实跟随他的人有很多，很多人想跟随耶稣，是不是每个要跟随耶稣的，耶稣都说好，你来跟随我？不是啊，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：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可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哎，你不要跟随我，因为他知道，耶稣知道我们的心哈、啊，所以有时候神耶稣就拒绝。那有些人哈、啊，哎，你就是要来跟从我的啊，来，你来跟从我吧，哎，我让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吧，啊，等我父亲老了，给他养老送终。结果耶稣怎么说？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，你来跟从我吧，啊啊，你不要这个拖延时间，赶快来跟从我啊。所以耶稣知道啊，这个时机哈、啊，意思就是说你放心啊，神会去安排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情形，不是你要跟随耶稣，耶稣就会跟随你啊，因为他知道你的心，你到底是不是会一直跟随他到底。好，那门徒的意思叫 disciple 哈、啊，他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上山整夜祷告，他选了12个人，那叫他们常与他同在，跟他学习，效法他的样式，最终成为像他一样的人。好，门徒跟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门徒只能从外面学耶稣，所以耶稣知道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启示他们，告诉他们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啊，所以耶稣有些话也没有跟他们讲，但是耶稣跟他们说：你们等候真理的圣灵进到你们里面的时候，你们就会不一样啊。好，他选了12个门徒哈、啊，那耶稣12个门徒哈、啊，我们会考试哈、啊，12个门徒有哪12个人啊？大家可以记起来啊。马太跟马可所记载的是一样的名字。啊，但是你看到路加就有一点不一样，那在约翰的时候也有一个门徒的名字没有在这个12个门徒的里面哈、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是哪12个人哈、啊。你看这12个人，第一个是彼得、安德烈，我们知道他们是兄弟哈、啊，也是最早的门徒。西庇太的2个儿子雅各、约翰，大家也知道了哈、啊，还有一个菲利，有没有 啊，腓力在约翰福音里面当也是最早的门徒，还有个拿但业，有吗？可是这里就没有看到拿但业，讲到巴多罗麦啊，所以这个巴多罗麦在三卷福音书上都提到这个巴多罗麦啊，那是可能是拿但业的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这十六个门徒是最早耶稣呼召的哈，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其他的门徒，有个叫马太，有没有？马太是后来耶稣已经服侍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在税官那里看到了马太，然后就呼召他，那是在马太的第九章里面提到的哈。所以有个叫税吏的哈，他是叫利未的，后来他是马太写了马太福音的。还有多马，对，我们为什么知道多马？因为他多疑，多马就是多疑哈，怀疑的哈，在约翰福音在其他都有提到这个。那而且他的名字按照顺序就是马太跟多马会在一起哈，因为耶稣猜得出又是两个两个的啊。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亚勒菲的儿子，后面几个哈、啊、我们大概都不熟了啊，特别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这个我们有点不熟。还有叫达泰的那个哈、啊、在马太马可都说达泰，但是在路加呢没有看到达泰这个名字，但是在路加有个叫犹大的哈、啊、所以很显然这个有时候名字是有两个名字在那里，所以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叫做犹大哈、啊，那不是加利利人的犹大，所以你就知道有两个犹大在那里哈。有一次犹大也问耶稣问题啊，但是那个在约翰福音那边讲不是卖主的犹大，他那边就注明了啊。所以耶稣门徒当中有两个叫犹大的，有两个叫雅各的啊，大家可以记起来。那另外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啊，有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加利利人犹大。那奋锐党呢，在当时历史上有记载。那这些是什么？是激进分子哈，奋锐党是直接我们讲说是激进的，热心，热衷于什么？热衷于政治。那他们非常激进的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个政治目的，就是要脱离罗马独立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当中不只是有渔夫哈，很多加利利人可能有一半是渔夫，但是也有税吏的哈，但是也有奋锐党人，一个政治人物哈。那奋锐党他要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罗马。他知道推翻不了罗马，但是他就是要争取犹太的独立啊！你知道后来圣殿被毁是为什么被毁呢？那个其实在历史上记载，他们有记载这个事情啊，有个叫犹太战争啊 ，Josephus 写的这个犹太战争，就说奋锐党人在当时就鼓动啊，这个他们去反抗罗马，到最后呢，大家都骑虎难下，因为他把罗马人给杀了，就是你杀了，虽然不是我杀的，但是整个犹太人就把整个犹太人拖下水啊。所以后来为什么犹太人争取独立，并不是大部分的人都要想争取独立，很多人认为说罗马对我们也不错啊，我们也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就安分一点吧。可是这些一少群人的话，他影响到整个的民族哈，到后来他们反抗罗马就是奋锐党人所引起的，所以你就知道他们非常激进。那另外一个叫加利略人犹大，就是卖主的犹大。那加略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地名，也有可能他的意思是拿着匕首短刀的哈，是干嘛？从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刺客啊，刺客或者是恐怖分子啊。他比奋锐党人更激进哈，他到处哈找机会就捅一刀，制造暴乱，制造混乱的这种哈。所以你看这个耶稣的选的门徒当中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哈，但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大家可以记起来，马太马可是记得是一样的，那路加记载的那个把达泰的改成犹大，那约翰那边多了一个拿但业啊，那他很可能就是巴多罗麦啊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记起来了。所以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，有渔夫、税吏、奋锐党还有激进分子啊等等的，所以这个他十二个门徒的背景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也看到说当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使徒哈。使徒 apostle 的意思是奉差遣的哈。耶稣是不是使徒？因为耶稣也是奉差遣的，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呢，那边讲到，耶稣他是为使者的，啊，为什么的哈？使者，我们翻成使者，可是那个原文就是 apostle， 因为耶稣讲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是奉差遣的啊。所以父怎么样差遣耶稣，耶稣也说我也怎样。照样差遣他们，所以当耶稣传是奉父的名来的时候哈、啊，那就是他就代表天父，所以当门徒代表耶稣出去，奉耶稣名出去的时候，他就代表谁？他就代表耶稣哈、啊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是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都是代表耶稣出去的啊，所以我们广义上我们也叫做使徒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广传福音啊。那使徒被主差遣做主的工，就是主的代表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做。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，十二个使徒传福音的对象，刚开始的时候是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，所以不一样。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的意思是只传福音给犹太人，所以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给犹太人，后来才传给这个外邦人啊。那你传福音的原则是靠着圣灵，记得啊，你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没有办法传福音。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啊，你们在等候，等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你们才可以啊有能力能够去做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的第二大段是讲到做门徒的代价。刚才讲到说啊，做门徒的条件，你就是要舍己，舍己的意思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意思，然后再来是你要爱耶稣过于爱一切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才能够有神的爱，才能够做这个神要你做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得着神的生命啊。然后你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好，刚才我们讲的说，你如果跟随耶稣的话，你就会跟耶稣同坐在宝座上啊。那如果你去传福音，有人怎么样给你奉献啊？或者说有一个传福音的人怎么样，你给他奉献，他是先知，你接待他，给他一杯凉水，你会不会得到赏赐？你就得到先知的赏赐，得到义人的赏赐哈。然后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说呀，很乐意奉献。这个也不是我想得什么哈，就很自然的哈。所以你看到在聚会里面哈，我们有时候在讲的时候，在聚会里面，哎，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人的心呢、啊，有个奉献的心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哈。所以为什么一个有神的恩典、神的膏抹在他身上的哈，你发现很多人就很乐意去奉献这些啊。因为你接待他们就是接待耶稣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你接待耶稣就像是接待神一样啊。所以当我们接待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，你传福音你就尽量做哈，人家要给你奉献，给你什么，你就让他们给哈，因为这是给他们一个恩典，给他们机会，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那我们看到最终的代价，有时候也会殉道。你知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传福音，你知道传福音哈、啊、是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。为主做见证不是只是讲见证故事啊，是从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那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，好，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需要什么？需要圣灵的降临在你身上，活出神的生命。还有你要传福音，你要圣灵的能力，都是要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我们在说做见证，可是做见证会不会付代价？你要付代价啊！到后来这个世界接不接受，有没有抵挡？有抵挡啊！这个世界会抵挡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世界有没有抵挡耶稣？有抵挡耶稣啊！等一下我们看到有几方面抵挡耶稣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的故事啊，约翰他后来殉道，所以在福音的里面啊，传福音的故事里面，第一个殉道其实是约翰啊。约翰他生来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啊。他在母腹里面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？母父耶稣看到耶稣的母亲来了，他就在那边跳动，表示他在母父里面就为耶稣做见证。后来他施洗，对不对？那见证这个字呢，后来我们用到那些殉道者啊，英文叫什么？ Martyr 啊，你知道啊，殉道者的英文叫 Martyr。 Martyr 这个字就是见证的意思，见证人。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第一个殉道的是谁？斯蒂凡啊。那使徒行传记载他是主的见证人，他是 martyr， 他是一个殉道者。所以当我们要为主这个做见证的时候，其实你就预备殉道。对，殉道就叫死的意思哈。那现在你要死容不容易啊？你在美国想死都还不容易死啊，人家还帮你啊救活。那有一种是自己的死，有一种红色的殉道，白色的殉道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做门徒，其实叫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的就是要为主舍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殉道的故事啊，在世界的历史也提到约翰这个人啊。那做门徒啊，其实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。主的命令有两个，一个叫大诫命， 刚才我们所讲的哈，就是要彼此相爱，一个叫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。那我们要遵守这个命令，你不管是大诫命跟大使命，你都需要圣灵，记得哈，没有圣灵你爱不出来，你没有圣灵你也做不出来。所以门徒传天国的福音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做见证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圣灵啊。所以有了圣灵，我们就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哈。那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那很多的真理他要教导他们，可是他们不能领受。十字架，你懂不懂十字架？我们现在懂不懂十字架？门徒懂不懂十字架？耶稣有没有一开始传福音就说，哎，你们要背十字架，钉十字架？不是，耶稣讲到说他要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说的？是当他跟彼得讲说，好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，只是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。当圣灵来指示这个门徒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时候才告诉他说，我要被钉十字架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你要走十字架道路也是需要神的启示啊。好，再来看，我们看第三那个大段啊，就是门徒的使命。门徒最大的使命其实就是为主做见证啊，活出基督的样式啊，带着能力啊，不只是口传，也可以生命的一个见证。那这个耶稣的那个时代啊，我们看到有一些门徒他是一路跟随耶稣，虽然这个十二个门徒对不对，选了十二个人之后，那其他人是不是就散了？哎呀，我们也没有在这个十二个里面，其他人是不是就散了？其实没有啊，大家都跟着，还是一路跟随啊。其实如果我们看福音书上里面记载，有人就一路跟随，从加利利一直到哪里，一直到耶路撒冷。你知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骑着驴子对不对，只有他跟十二个门徒吗？后面有没有？哇，后面有很多的人啊。讲到他不是在耶利哥吗？你要去耶路撒冷，你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啊，讲到说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怎么样跟随耶稣，耶稣行了神迹奇事，好多人得医治的，就哇，你看他医治了我啊，来跟随他的人就很多啊。所以我们看说一路跟随耶稣的人有很多啊，所以多到一个地步，可能上万人啊。那在路加福音也提到，有跟随他的也有妇女啊，不只是男人，女的也有跟随，而且名字还记在当中，有一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啊，那耶稣赶了他七个鬼，还有很多得医治的苏珊娜，还有亚娜等等的啊。那这些妇女啊，其实比这些男的还怎么样，还勇敢啊。这个耶稣这个他们都跑了的时候，门徒都跑了，被钉十字架跟随他的只有这些妇女啊。那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，耶稣最初显现的是显现给谁？也是给这些啊妇女们，好，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哈。那有人跟随耶稣是公开的，有没有人暗暗的跟随？
有
啊，哪些是暗暗跟随的？我们看到有几个，有一个叫做约瑟，亚利马太的约瑟，还有一个尼哥底母哈，还有该撒啊，在那边躲在那边偷看耶稣的啊。所以暗暗的，我们说这些人胆小对吧？啊，但是呢，时候到了的时候，他们会有挺身而出，他们又挺身而出啊。当耶稣门徒都跑光的时候，他们就出来啊，替耶稣这个埋葬他的尸体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只是十二个门徒，还有好多的门徒啊。那但是耶稣他差遣了十二个门徒啊，叫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啊。为什么是两个，不是三个？两个有他的意思哈 啊。其实两个的意思就是你要做见证，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见证？一个人的见证不算，两个人的见证才算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在法庭上也是一样啊，你要做见证不是一个人，是要两个人啊。还有两个人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当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记得啊，你传福音不要是独行侠啊，最好是能够两个两个的出去啊。那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是给犹太人啊，就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啊，撒玛利亚的城也不要进去，然后只是传福音给谁？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传福音是给犹太人，那后来耶稣也传给又差遣七十个人，所以第一次是十二个人，第二次是多少？七十啊。所以十二跟七十有没有关联？其实如果你看到圣经上有很多，跟你看我们讲义上这样讲哈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设立了七十个人哈，我们说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哈，那也差他们出去传道，他并不限于在以色列家，他们也跟使徒一样有能力啊，也带出服事的果效。那七十的意义是什么？十二是代表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神的子民七十呢？七十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，啊，所以福音先给犹太人，后给外邦人，后给万国万民。为什么七十代表万国万民呢？你可以看在创世纪第十章哈，如果你有兴趣去数数看，有几个名字哈，不多不少。挪亚的三个后代总共有七十个名字哈，所以七十所讲的意义是这个哈。所以开始传带差遣十二个人，福音先到犹太人七十个人，然后之后到这个天下的万国万民。所以十二跟七十有没有连在一起？有哈，新约有，旧约有没有连在一起？记不记得他们去以琳的时候，以琳有几股泉水？十二股泉水，几棵棕树？七十个棕树哈。还有另外一个哈，讲到七十，就是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哈，有几个长老？七十个长老。哎，为什么不是六九个、八十个哈？七十个长老哈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这个《申命记》里面有提到哈，神是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，《申命记》的第三十二章第八节，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。所以我问你，以色列人数目有多少？十二，对不对？十二个支派。以色列数目有没有跟七十有关系？也有关系哈。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可是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有几个人？七十个人哈。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说哈，他们进去的数目只有七十个，七十个人哈。所以我们说七十跟十二有这个意义哈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他差遣七十个门徒哈，那他们回来都很开心，那些的鬼都被制服了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传天国的福音一定是要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哈，才能够做这些事情啊。然后呢，使徒他是代表耶稣啊，那这个他们抵挡耶稣，他们也会抵挡使徒。所以我们成为门徒的话啊，要面对一些挑战。我们就要看那个第四方面啊，门徒所面对的挑战啊。门徒跟随耶稣，他们在世界，可是他们却不属世界，世界逼迫基督，所以门徒这个世界也要逼迫门徒啊。所以福音书抵挡了哈，记载了这个抵挡耶稣的和耶稣传福音的势力，那这些势力也要去抵挡门徒哈。有哪些势力呢？第一个是政治的逼迫，第一个是属灵界的一个征战，一个抵挡哈，还有宗教的抵挡啊。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该大概统计哈，大概归纳有这几方面。所以政治的一个抵挡啊，那耶稣讲到说，我差你们出去啊，好像什么羊进入狼群啊，不是狼进入羊群，如果是狼进入羊，是羊进入狼群啊。所以哇，糟糕了哈，所以门徒会被人恨恶哈。你看耶稣来的时候，犹太人抵挡他，外邦人很多人抵挡他哈。这个万民为什么争闹啊？外邦为什么争闹啊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他们抵挡耶稣哈，所以耶稣也跟他们讲了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，那耶稣他是羔羊，神的羔羊，我们是不是神的羔羊？我们也是哈，在罗马书那边讲哈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哈，好像要任人宰割，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样子柔和谦卑的哈。那但是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哈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我们要寻良像鸽子哈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人家要害他，害得了害不了，他有他的智慧哈。人家把推下山崖，可是耶稣就从他们那边直直过去哈。然后他们控告他的把柄，问他从他的语讲话当中找出错误来，哇，耶稣很有智慧。所以不要害怕哈，神会给我们智慧哈。真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见证，讲到说，哎呀，在被审问的时候，到最后哇，那些审问他的人都讲不出话来。这个能力，这个力量啊，是不是从人来的？所以耶稣也跟门徒讲说，你们被抓的时候啊，被拿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想你要说什么话，因为这是出于人意，到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们啊，会去讲当讲的话啊。所以到时候你会灵巧像蛇，可以化解人们对他的谋害啊。门徒也靠着神赐的这个智慧，能够像蛇一样对付周遭的环境，保持高度的警觉，善于躲避所遭遇的凶险。可是寻良像鸽子，在你的品格上保持单纯善良啊，不是赤子之心。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不会记仇啊。如果没有圣灵的话，哇，你一逼迫会不会哇苦读，对不对？哇，想报复那种仇恨的心。但是有寻良像鸽子，表示说哈， 我们一定会受逼迫，服侍会不会受伤害？会受伤害啊！但如果你心量像鸽子的话，你就不会饥渴，你会包容。那圣灵也，神也应许说圣灵会同在，所以你不要自己筹算啊，不是靠着人的力量，靠着圣灵，不反抗，但是也不是坐以待毙，要不要逃？要逃，对，被抓了也不要怕啊！所以其实我们就很笃定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那另外一个是灵界会有征战啊，所以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哈、啊，给他们权柄，鬼真的被赶出去了哈、啊，那他们就很开心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让一个人鬼赶出去，好事情对不对？鬼会不会回来呢？鬼会回来哈、啊，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有提到哈、啊。那鬼离开了人身之后，如果你没有让神在那个人生命当中作王掌权，所以你把一个人鬼赶出去的时候，你还要教导他，让耶稣住在他的里面哈、啊，那这样子鬼就不能再进来了。那他们很开心地告诉耶稣的时候哈、啊，说啊，那耶稣就跟他们说，他看见撒旦已经堕坠落下来了哈、啊，表示说这个权柄已经在门徒的身上，所以门徒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啊。蛇跟蝎子哈、啊，我们可以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掉在地上哈、啊，在天上我们可以踩吗？哇，他敲我们的头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，耶稣却把他打落了哈。所以其实我们能够践踏神跟蝎子，是因为是耶稣已经做成了工作哈。那我们不要因为鬼服了我们就欢喜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明路在天上而欢喜哈。我们如果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名字路在天上，会哈。讲到说，因为十二使徒的名字啊，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得胜者。名字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，你就可以进去了哈、啊。那耶稣也是面对宗教的抵挡哈、啊。耶稣在这世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可是法利赛人文士哈、啊，他们却不接受，甚至恶意毁谤说：“哎呀，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哈、啊，而且常常挑他的毛病，说你干犯安息日哈。啊”那耶稣就把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哈、啊。那他们是常常是在神的律法之上加上很多人为的规条。还有那些遗传等等的，耶稣就说你这些是人的规条，你把神的原意给弄错了啊！所以耶稣就说你扭曲了神律法的原意，你把无罪的当作有罪啊！所以常常是借着这个圣经，借着律法公报私仇啊，那这样子不行啊！那所以你就看不到神的怜悯，其实神的不是哈、啊，他要喜欢的祭祀，他喜欢的是连续。当法利赛人讲到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，耶稣哈、啊、就说你这样子就亵渎圣灵了，你如果亵渎圣灵，你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哈、啊。所以到最终呢，神在做事的时候，你看是看见，听是听到了，可是却不明白不晓得，神已经定义就让你得不到这个恩典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哈、啊、耶稣后来就讲到比喻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讲到说耶稣为什么用比喻，就是因为这些宗教人士抵挡耶稣，他亵渎圣灵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么宝贵的东西我就不要公开出来，我就要隐藏，只有天国的百姓哈、啊、门徒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到后来哈、啊、只有门徒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，其他的人只听到比喻啊。那他们想要看神迹，说哎，耶稣啊，你行个神迹，耶稣有没有给他们行神迹？没有。好，你们再也看不到神迹，但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，什么神迹呢？约拿的神迹。什么叫约拿的神迹？约拿的神迹就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约拿死了没有？约拿死了，被大鱼吃，三天三夜他死了。哎，他怎么呼啦一怎么又走动？有人说他憋气啊，憋了三天三夜啊，不是啊，他是死了，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。人子在地里也要三日三夜，像约拿一样在鱼的肚子里面。所以你看不看到复活呢？看到，因为再过不久之后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呢，耶稣有没有复活？有啊，就这个神迹让你们看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要不要悔改？看到复活的耶稣，要不要悔改？如果悔改的话，你就可以得着了哈、啊。所以只有靠着这个哈、啊，他是留个神迹给他们看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因着宗教的这个抵挡哈 啊，所以天国的奥秘就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被隐藏，耶稣开始讲了很多的比喻，很多事情就不明说了啊，然后只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，叫他们不能够明白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的主题，就是门徒跟使徒啊。我们是信而受洗的啊，我们是信徒，但是我们要成为门徒，成为门徒就是遵行他的命令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 哎，当我们能够跟他有个连接，我们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吩咐我们出去，我们就是使徒啊。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。最后我们看结论啊，耶稣呼召我们并不只是做信徒，而是要做门徒，就是舍己效法他的样式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是天国在我们心中啊。他也给每个门徒大使命，就是要传天国的福音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做门徒是要亲近主，与他同在，接受他的装备，在灵里长进，当日期满足，就被神差遣做神要他做的工啊。这样门徒就成为使徒了，正如基督奉父的差遣忠心完成父的托付，圣徒跟随基督成为蒙召被选有忠心，就能够与基督一同得胜，一同得荣耀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啊，我们讲到这里。